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哦，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我们其实利用这样一个话题，所谓的本命年红短裤，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封建迷信了，
对，
而是说我们要讨论的是有些事情我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的人是有限的。
这个本命年还有一个特别好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我去做星座的算命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它归因就归在别的外面的原因了。比如说为什么你最近不顺，不是因为你最近不努力，也不是因为最近你表现不好，是因为本命年了，这就跟你没有关系了。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星座，我有个星座的朋友，我不顺的时候经常看他看是不是我水逆了啊，我们这一说水逆那就不是我的原因，是外面别的原因。
人对自己一种能力的不自信，对自己一种有限性的一个更加充分的认识，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小心翼翼，就是很多事情是靠努力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的，有的时候人生就在夹缝中艰难的前行。言传身教是说，你说的话其实背后有些浅层的意思，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你已经在影响孩子了。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今天我和沈老师也是通过腾讯会议啊来聊一聊那么继续我们每周一次的深度聊天。
好像上周我们是开了个天窗，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好像这次你在美国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像过去啊录很多的播客存货，导致你回来一忙我们就星期五开了个天窗。但我们基本上是在上一期是礼拜六发了，然后其实我们还是跟桑老师努力想在星期五还是能够每周一期能够出来的，但是好像是因为种种，因为现在时差也很讨厌，然后桑老师回来也比较忙一点，所以我们就开了一期空窗，对吧？
啊，这个学期太忙了，我要一二三四五都在上课听课讲课。就是感觉像一个高中生一样的啊，要准备很多课程的 presentation， 就感觉精力不够用。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几个礼拜好像桑老师回国以后觉得不那么顺，是吧？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主题，因为桑老师突然发现他本命年了，然后我没给他买红短裤，实际上我是买了，我其实当时在国内我趁着双十一其实是买了红短裤的，但是所有的其他的快递都到了，唯有那个红短裤的快递却被偷了，所以就后来就被偷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买了，后来才发现这个快递一直没有到，所以桑老师进到本命年过了龙年以后他就没有穿红短裤，这个所以他觉得很多不顺是因为红短裤还没有到，最近终于我给他买的重新买的红短裤又到位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的一个话题是跟本命年红短裤有关的话题，是吧？
对，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本命年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是我的第四个本命年。
是第四个，不用想不用计算，就是第四个。如果你出生那年，
不是第三个吧？
不是，如果你
出生
那年也算的话那不算的话，那就是第四个。
不算算第四个。
对，如果算的话，就是第五个。我看到我们
出生那年不算本命年，好吧？
对啊，就是。
那么，其实我原来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本命年。今年我照样如此。但是就突然之间看见有非常非常多的不顺利。而且自己都感觉一种防不胜防。觉得自己，你也不能说自己是无心之过吧。是吧？总会觉得自己好像智商不够用了。
桑老师说自己智商不够用，你说叫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是很多事情超出我自己的能够预见的范畴，处在一种 out of control 状态。
不确定性很强，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说起这些事情，很多同事朋友就说：“你要穿红短裤，你要穿红的啊，甚至红的衣服、红的外套，最好是从上到下全是红的。
那也太夸
”
张了，好可怕！
那我就跟沈老师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买红短裤？”他说：“给你买了，大概是被偷了。
而且
其
我
实
当时
从
买
来
的红短裤还是特别贵的一种红短裤，200多块钱买4条还6条的最贵的那种，结果被偷了。
对，从来快递没有丢失过啊，
对，就这个红
突
短
然
裤
之
被偷
间
了。
快递丢了呢？
嗯。
是不是也因为和我同龄的，同样是本命年的同志？
看到了说耶，
所以我们就突然意识到，就说本命年，就我说本命年或者红短裤这些不是迷信吗？所以说，像我们在公开场合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会不会存在很大的危险？特别是我们现在两个人也就感觉就是今年什么样都小心一点，包括我们现在聊这样的题目，也是挺小心的。
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我跟三老师其实觉得有很多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常常是有争议的话题，我们觉得特别值得去讨论。如果大家都觉得花好月好，大家都一致同意的东西，我们俩就觉得分享给大家其实意义就不大。比如说，我们回忆我们两个人甜蜜的恋爱过程，这个没有风险。但是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可能就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两个总是想的一些话题是说，大家听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观点能够给大家启发的。那这样的一种初心吧，或者是这样一种想法吧，就决定了我们选的话题或多或少会有点争议。我们在过去也的的确确因为有争议的话题，不断的遭到各种的批评。我自己做追星研究很清楚的知道，当你的喜欢你的人增多的时候，不喜欢你的人也是同样在增多的。你听了我们100期节目，可能你99期都很喜欢，可是总有一期不喜欢。那这一期可能让你特别不喜欢，你就会讨厌我们。可是你后面又听了100期，里面又有一次不喜欢，很可能你就开始讨厌我们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不喜欢你的人肯定就是按一定的比例增加的。当这个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声音就会把你正面的声音都淹没掉。这几乎是今天我们做公共传播，我觉得很难避免的一个命运。所以我跟桑老师也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有一天实在是大家都很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不喜欢的人不会超过喜欢我们的人。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比如说我最近也遇到一些这个风波，做个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喜欢我的人都是私信告诉我，我这个视频对他们多有意义。但是不喜欢你的人都是直接公开在弹幕、在评论里，甚至还转发各种用方式去公开的说不喜欢的。所以喜欢常常是含蓄的，但是愤怒常常是简单的表达的。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俩就变得更小心翼翼。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是的确谈的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话题。那桑老师最后为什么决定还是要谈这个话题呢？
其实谈这样的话题，风险在于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引起了什么舆情啊，会被举报啊，那么领导呢，一方面呢要处理你，另外一方面他也会很同情你，最后他给你提出了个解决方案。你知道吗？在当下之中国，没有新闻是最好的新闻，就说你不聊这个事情不就行了吗？
对，
又没有人让你聊，
对
对
啊，
吧？你不是谈谈别的不是挺好吗？
对
对吧？
啊，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选择躺平啊，躺平是最安全的。
但
但
是，
是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表达的一种欲望。我客观说，我们做这个播客，不就是因为我们有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吗？
对啊，
是希望找到更多的同志吗？
对，
更多的希望我们的表达能够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吗？
对，
换句话说，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表达影响更多的人吗？让
对
他
的，
们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吗？
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管是做视频也好，做播客也好，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说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啊，去讨好所有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想法。甚至我很多时候觉得说，恰恰是因为你能接受不一样，你才会觉得我们的播客有价值。你甚至有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观点跟你观点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哇，沈老师跟桑老师竟然是这么想的，哎，给了我另外一个想法，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都没有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可能才是最后成为我们忠实的粉丝。我们也想聚拢这样的有宽容度的， 愿意去倾听不同观点的声音的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一起的一种所谓的抱团取暖也好，或者互相找到支持的力量也好，我希望互相成为一个支撑的力量。所以这也是我跟桑老师觉得，即使是有些话题有风险，但是我们还愿意去谈一谈。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想涉及到，比如说刚刚本命年啊、算命啊、星座啊等等这些看上去比较迷信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也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没有任何宣扬迷信的想法，也没有任何鼓励你去做星座啊，或者算命，或相信本命年，而是我们想就是聊一聊我们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思考，以及是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比较相信星座啊、占卜啊、塔罗牌等等等等，我们也想分享一些就是为什么会有的人喜欢，那到底它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哪里？它可能有的问题又在哪里？我们其实还是希望从正反几方面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这个话题，希望这样的话题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如果没有的话，你实在不喜欢的话，也很简单，就关掉这个播客嘛。你不要关注我们两个人嘛。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每一次都不喜欢你，每一次都要来听来批你一顿，找自己的存在感。有的时候觉得好无语哦，就你不喜欢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是个免费的视频，也不是一个你在学校里或者在单位里必须要听的视频，它纯粹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播客也不接广告，或者我们也接不到广告，对吧？我们就是一个聊聊天的过程，你要喜欢听就听听，你要不喜欢听你就关掉，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播客惹你不高兴了，让你很生气。我这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即使你不喜欢我们，我们也并不希望说我们的惹你生气了啊。这个最近我跟桑老师都遭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压力，是的确搞得我们有点沮丧啊。
对，我就是觉得。其实从你的受众来讲，你不是一个国家的执法者，我们是有言论的自由的。你如果不喜欢，你不要听，但是你不要去什么阻止我们继续发言，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你不是国家的执法者，你不喜欢，你把我们这样的声音打倒了，你又不能发出声音来，整个社会没有任何人声音，你听不到任何的观点，那甚至让那些想听我们声音的人也都没有机会再听了。
就说
就
我
是
觉
你
得可
做
以
的是一
批
个
评，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上纲上线的人身攻击，也不要举报。就是你觉得我们哪个观点讲的不对啊？这里面缺乏依据，你觉得是怎么样子的？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来。但是上纲上线，甚至举报这种，其实就对所有人来讲都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人帮你说话的。很可能连我们这样的人最后都不说话的话，你可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真的就可能就是。会为你说话的人也少，所以这个社会是个互相支持的一个社会。你看，我们人的构造就是一个互相支持的，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类嘛。尤其我们中国这几年发展，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这个思想的交融的。我觉得恰恰是需要有更加正向的。何况我跟桑老师总体上，我们觉得我们还算是比较正面的，至少我们目标是带领大家走向幸福，而不是传播愤怒，也不是传播说啊让你去很生气。我们总体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分享，能够带领大家走向幸福，这是我跟桑老师一些共同的出发点吧，是吧？
对，为了这个事呢，我还特意给自己找了一个背书啊，就是我去再次读了一下林觉民革命烈士的诗。
就说为什么会相信本命年这个事情是吧？你怎么就突然就相信本命年了？连我们桑
本
老师
命
都开始相信一个迷信的东西啊，竟然还相信本命年？还穿上了红短裤。他今天早上还很炫耀的跟我说，他穿上了红短裤，还给我看了这个穿红短裤的样子，我要笑死了。
对，林觉民他的《逾期诀别书》我们在中学当中都学到了，这给我印象深刻啊。当时呢，我们老师也是说，就是说这林觉民作为一个革命的烈士，应该讲的是
非常正面
这
的，
个不
而且
信
是唯
鬼
物主
神
义
的
者，
嘛，唯物主义者嘛。
对，
那他这个《逾期书》里面呢，他也写了这么一句话啊，我现在读下来也是非常的
唏
感
嘘，
人呐。他这样说的啊：“吾平日不信有鬼，今这望其有。”就是说我平时是不相信有鬼的，现在因为他可能要和妻子 诀别了嘛，
嗯，
就是他要可能要临行了嘛，就今者希望其真有啊。今人又言呢，心电感应有道，就是现代人相信有说，就心电感应有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就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一种心情嘛，
嗯
啊，吾望其言此时，
嗯，
我希望这个是真的，
嗯
啊，则吾之死啊，吾灵尚依旁于也，就我的灵魂还能够陪伴你，
嗯
啊，余不必以吾与悲呀，
对，
你不要为了失去了我作为你的伴侣而感到悲伤。总而言之，说白了，就是我原来不相信有鬼的，现在我这个宁可相信是有的。
对
啊，
那这里面
宁可相信是有的。
他前面有一句话，
望嘛，希望他有的。
对，
就是说，啊，原来呢不相信有心电感应之说的，
嗯，
我现在也宁可相信他有的。
嗯，
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以我死了，我仍然能够陪伴着你，
嗯，
你呢也不要对由于丧失了我、失去了我而过分的悲伤。
嗯，
其实这是他劝慰他爱人的那些话。
嗯，因为我觉得他前面有一句话，就是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向何也？也就是说，因为与其说是讲他死了以后，就是可能会听到你的哭声，那我真的也是要哭出来了。就是说，所以其实是我觉得为什么在林觉民在那一刻相信鬼了，是因为他面对了一个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生死的相隔是人类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而他选择要去赴死，是他的一个很正重要的选择，他其实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但是由此带来的代价是很沉痛的，但他也不得不去付这个代价。所以我觉得人之所以有一刻会相信鬼神，相信那个，其实就在于说你没有办法，你在某一刻你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了，这个时候你开始相信那些超越唯物主义的、超越一定的力量，以此来给到安慰。这是我对于林觉民写这个东西的理解。桑老师是这么看吗？
对，因为他这个写的太具有场景感了，读完了一遍，哭一遍，对吧？
嗯，
就说无金语与无言语，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话了，
对
吧？
嗯，
无居九泉之下，就我在九泉之下，我去九泉之下，这本身就是一种什么相信鬼神的一种看法嘛？
对，
九泉之下嘛，
对，
对吧？就原则上，你如果人是物质论的话，就不存在九泉之下的问题了。
对，
遥闻于哭声呢，是在九泉在听到你的哭泣的声音，
嗯，
当哭相和也，就是我在下面也和你一起哭啊。
对啊，我刚刚不已经解释过了吗？你又解释一遍，你这现在不相信我的解释吗？
对，你讲的是还是一种科学层面的讲，
嗯，
我讲的是这种场景所带来
的，
不是因为是强调他相信有鬼，
嗯，
而是强调他和他对他爱人的这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嗯，与其说整个都是让人很感动，就在于，当爱情面对生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再怎么相爱，可能都无法抵御生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爱情最大的一个挑战嘛，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当我们很相爱，但又不得不分开的时候，那个要比我们不相爱了分开，可能是更痛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用这种比喻也好，这种想象也好，去表达了自己这种又无奈又痛苦的心情。所以桑老师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有戚戚焉，是吗？
对，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林觉民就封建迷信了，就不是得不到这样的结论，任何人得不从这里朗读不出来这样一种观点，而是说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手法表达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奈。
但你放在整个语境里你是可以这么解释的，但我要给你扣帽子，我就直接说了，你看他在这里面最后就说了，他是希望是自己鬼神的，他是希望有鬼神的，他是希望自己做鬼的，他还不相信吗？我要给你扣帽子，我可以把语境拿掉，那不就很容易就成立了吗？你有没有提到鬼？你提到啦，真是的，我要给你扣帽子还不容易啊。
这同样是我们今天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其实利用这样一个话题，所谓的本命年红短裤，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封建迷信了，
对，
而是说我们要讨论的是有些事情我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的人是有限的，
对，所以我自
我
己
们
是，
是有限的人。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星座，很多人会相信这个，我们像我们去说，哎，本命年穿黄短裤，是因为我们在某一刹那，我们找不到特别好的方法去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通过心理安慰的方式找到一些解释。就像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是先填志愿再考试的，也就是说，你填完志愿以后，你才知道自己才去考试，然后你才可能考多少分出来。所以我们当年因为志愿填的不好，一下子连这个本一都上不了，直接掉到本二，甚至掉到专科这种事情都比比皆是。因为你填志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最后考试的时候那个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年我考复旦的时候，整个江苏省文科复旦只取16名。那么我就想要填复旦，但是我妈就觉得太冒险了，就风险太大了。整个江苏省才招16个人，然后你一旦掉下来了，你就要掉到后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平行志愿，你掉就掉到后面去了，第二志愿都不会要你，你可能就掉到一个相对比较不那么好的学校去了。那我就跟我妈讲，我很想填这个学校，我觉得我是可以的。那我妈是怎么最后被我说服的呢？其实我妈到。就是到我学校来签字同意我的志愿书的那个路上之前，他还都不同意，他还说他要去找，我的一个大伯要去再商量一下。结果呢，我们在这个去填志愿，就是那天去我妈去签字的，或者是跟老师同意那个路上，就我们那个车在开的时候，旁边有迎亲的队伍、结婚的队伍，开过了好几个结婚的队伍，然后我妈突然就说了，说行，我们就填复旦啊，是我爸说的。我爸说：“行，我们就填复旦大学。你看今天我们多么喜气啊！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个结亲的队伍，这个绝对就说明这是个张灯结彩、可以这个庆祝的一个时刻啊！这个所以说明我们这个决定也是可以张灯结彩、可以去庆祝的。所以考复旦是可以的。”然后我妈就被我爸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啊，这个兆头很好。所以最后他们就没反对，反正就填了复旦，就自愿就上去，然后就准备开始考。当然我最后很幸运，考得还不错，最后进了复旦。但是你看，因为在那个时刻，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确保说你一定是靠稳定发挥，我只有稳定发挥，我才能进复旦。我只要稍微有点某一门课有点问题，我可能就进不了复旦。他没有抓手，所以呢，我妈就决定 OK。然后在我决定了填了高考志愿，填了复旦以后，我妈之后就开始，我妈不信，不是种信佛，我们家没有信宗教的，但是呢，我妈就开始天天在家里点香了，因为她不知道她还能做什么，能帮助我增加我考高考的这个几率啊，吃喝嘛也都安排好了，这个学习嘛我也算比较认真，她也没什么好这个去帮助的，所以她就开始做这些事情，她这是她能够努力去做的，说增加这个几率的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这种迷信，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别的方法了，你只能用这种事情去做，是吧？
对，就反映了一种大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吧。
嗯，
所以呢，我们在思考，这到底是一种风俗呢，还是一种迷信呢？
对。本命年绝对不是一种风俗吧？风俗是应该是更仪式性的对外的，本命年是属于一种说法，穿红短裤是你自己的一个行为，风俗我觉得是谈不上的，但是大家就是相信，或者就是，桑老师，你看他在过去的 N 个本命年里面都是不相信本命年的，当他遇到不顺的时候，归因归不出来了，就只能归本命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本命年还有一个特别好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我去做星座的算命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它归因就归在别的外面的原因了。比如说，为什么你最近不顺？不是因为你最近不努力，也不是因为最近你表现不好，是因为本命年了，这就跟你没有关系了。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虽然算星座，我有个星座的朋友，我不顺的时候经常看他看是不是我水逆了啊？我们这一说水逆，那就不是我的原因，是外面别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归因，就如果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就给了自己信心；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归因归在别的身上了，不是我的问题。你看，是因为我水逆，是因为本命年，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安慰的工具啊？
对，你刚才讲的水逆就是水星逆行吗？
水星逆行，好像水逆，你查一下是吗？反正一直说水逆，水逆，星座里很多水逆的啊。
对，在天文学当中啊，逆行啊是指一个行星从地球观察的时候，似乎是向后移动的一种现象，这本质上是一种视觉的错觉了。水星的逆行大约每年发生3到4次，每次持续呢约3周的时间。在占星学当中啊，水逆被认为是，这个水星啊被认为是掌管沟通、旅行、合同、电子设备等方面的星体啊。这有一种占星学观念认为啊，在水星逆行之前呢，这些领域会出现混乱和挑战，比方说在沟通方面就会出现误解，在旅行方面就会出现旅行延误，在签合同方面就会出现沟通障碍，在这个电子设备方面呢就会出现一些技术问题，
是的，
但是呢，科学依据并不支持占星学的一种断言呢。
对，也就是说，这些的确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我们绝对不鼓励你说水星逆行的时候，你就觉得沟通问题就跟自己一点都没有关系，你不去改进。我们也并不鼓励你说水星逆行了，我这些星期都不做了啊，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并不鼓励你通过占星学去做自己的决策，而是我们现在想讲的，就是说我们不鼓励，但我们想谈的是个现象。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水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不顺，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就火大了，不知道什么。这个时候你说水逆是个多好的理由和借口啊！我水逆，而且我还特地询问了我的那个搞星座的朋友，因为我最近也叫他说，我说你帮我们桑老师算算看，为什么桑老师这么不顺？然后他看了我们桑老师的星盘，他说他笑死了，他说。桑老师有什么？因为每个人有12个星座嘛，然后你看分布在哪里嘛。他说桑老师有其中的4颗星座，还是7颗星座？不是什么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是7颗吧？就是我反正我不是行内的啊，反正可能讲错啊。反正桑老师有4颗星都落在了财帛宫，所以他说看桑老师的星盘，就是桑老师一心想赚钱的时候就会很顺，桑老师想做点不那么挣钱、想做些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不那么顺了，我都笑死了。我说啊，还能算出对？他说，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桑老师的挣钱的能力，但是你需要担心他不想挣钱的时候他干嘛去了，想要做一些好事，想要做那个，反倒会磨难比较多。我说还能看出这一点来？他就说你看他的星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还告诉我说，什么逆和不逆，其实也跟你自己本来的星座有关系，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反正很复杂，我也没听懂。然后他说，桑老师最近是因为重建自我，大家可能听我们最近的播客也会发现，我跟桑老师有很多对自己的质疑，也有自己的一些改变，甚至我们有一些讨论。他说，桑老师正处在一个重建自我的过程里面，这个新的自我在6月中旬以后会稳定下来。我说啊，那不就是我回到桑老师身边吗？那说明我只有回到桑老师身边，桑老师才稳定了。桑老师是吗？
希望如此啊。
张老师相信这种说法吗？
就12个星座嘛，从白羊到双鱼，是吧？陈
这
老
是
师
十二个
属
星
于
座，但是每个人星盘不
金
是
牛
十二个
座。
星座，他是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除了金牛座，金牛座是你的什么座？太阳星座所在位置啊，就是有太阳星座、月亮星座、什么金星、水星、火星，有不同的星座。我们讲的是星盘，而不是只是一个金牛座。我那朋友搞的是个星盘，就是他每次都给我看盘，我这个落在哪里，还要根据你的地理位置啊什么来算出来的。
对，所谓星盘指的是那种占星盘和占星图，是吧？
对，每个人会生成一个图出来，就是。当然，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给他做广告，也不是。你看我连我朋友的名字也不提，而且他也的确没有任何账号，他也不盈利，他就是个小爱好，是我好朋友，他一直爱好这些东西，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也不鼓励你说一定要去相信这个东西，我们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千万不要给我们扣帽子，说什么我们推崇这种迷信和我们没有这个想法。你听明白了，这个真的是现在吓死人了，有的时候。但是三老师觉得听完这个，觉得跟你的人生像吗？
哎，我有时候听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像。比方说，原来在39岁之前呢，做律师，你只要关注一件事情，
挣钱。
就是说， 不是，你跟人家签合同、开发票，就说当事人呢付给你钱，你就交，让他交到律师事务所，那么你依法纳税
对，
啊，因为税的问题也是有单位的财务在处理的，那么你就很大，很放心，你没有什么合规的风险。然后你赚到律师费以后，你也不要给人家回扣，啊，这也没有风险。那么就是说，你做律师，你通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做好这个客户的售后服务，那么别人就会把源源多不断的单子给到你，那么给到你以后，那你就交钱交到单位，然
很
后
确
这
定，
个依法交到税，那个晚上睡得着啊。那么钱也是很难赚的，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不并不是别人一定要把钱给到你的，是吧？所以说，凡是能够赚到手的钱都是合法的钱，啊，那么就说也没有那么多的好像规矩要去防备的啊。后来做了法官以后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要担心，就是说能去的场合你能去，有些场合你不能去啊。你这个你合法的收入啊。是可以赚的，你不合法的钱你是不能碰的，这可能就有，因为拥有权利，我能理解，对吧？因为很多人不是看重你的能力，而是看重你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呢，是由党和国家赋予你的，啊，你不能拿，这个不属于你本身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那些权利拿来换个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是大的意义上来讲，所谓的。要警方职务犯罪、职务犯错，对吧？那么，这些问这些，现在呢，你做这个大学的老师也有很多的规矩，对吧？因为您可能也是有一定权利的，比方说，这个有些老师还有些那个纪委的同事，他也会被做背调啊，对吧？就张老师和女学生这个行为举止啊。就有人在去打听嘛，对
啊，
吧？
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桑老师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不，这个实际上是当存在这些那样的这个所谓的规矩的时候啊，你上课你不能迟到啊，对吧？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很多东西啊，它不仅仅是这个实质上的一个所谓权利问题，还有很多所谓的规矩问题、规范的问题，你要去客观去遵守它。啊，
关键是很多的规范你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都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规范。
对，就慢慢当然我也知道，人一旦你更多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社会，你很可能是有权利也好，影响力也好，那你应该是要把这些权利和影响力要把它约束起来。我觉得这肯显然是一件好事情啊，这肯定是怎么规矩。怎么个严格？这个绝对不为过。
但是呢，会不会对你造成非常多的这种困扰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需要花很多心思在跟教学啊、研究啊没有关系的很多的事情上呢？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开车出去以后，你突然之间就收了一张罚单。
对，桑老师觉得一个很大的不顺，就是因为突然间莫名其妙。收到一张罚单了，
我想很多的人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有这种感觉，然后你还根本不知道，然后去看电子警察，然后发现你存在违规了，
不过
所谓的无心之过。
你那个地方，我好像也被罚过一次，就是因为它有个公交车道还什么的，我当时还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觉得警察在前面，我还以为警察招手是叫我过去，我就变道那个公交车道往前开，开到他那边去。结果他就说了：“你变道到公交车道了。”我说：“你不是在招手吗？”他说：“我是在招别人，没有招你呀。”然后，但是你也变到公交车道了，所以也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我就觉得我好冤哦。他说他是在招，就是在招手那个违规的那个。我以为是他也在招我，所以我就变道。然后他说：“你们一起待下来，你们都是变道到公交车道的。”就那个，我好像印象中间我在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反正我有一次也被罚过。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就是在那一刹那，你其实是没有预就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叫公平感，就是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就心服口服。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就是我不知道啊，我而且没这个恶意，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我甚至没有想在这里 加快速度或那个我都没有，然后我就那个，我觉得这种不确定就是让人会觉得，好吧，只能总结为水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能总结什么原因出来了，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第一个，我们在讲为什么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去相信，我不知道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会觉得是那个是什么样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某一刹那，我们开始相信超越这种理性的东西唯物，就像林觉民相信鬼神，不叫相信，就是说希望有鬼神。像我们有一天突然间觉得啊，这是本命年，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些按照理性很难去推理或者去讲清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把它归到一个超理性的概念里面，比如说就本命年就出来了啊。我跟桑老师今年都是本命年，所以是不是桑老师我们两个应该低调做人，小心做事儿？
在总而言之，今年就不能做任何决策，因为你做完决策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决策到底对还是错，就会这就是我经常会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智商不够的感觉。
但是谁会知道自己的决策一定是对的呢？但你人生又不可能不做决策，你就算一年你都不太可能不做决策，你总有事情是要你决策的呀，不管是这个决策大和小，你总归要决策啊。你不可能说我有一个阶段是可以完全不做决策，那就真的躺平了，只是说不能有大的变革，对吧？
对的。
嗯，
现在比较怕的就是举报嘛。
嗯，
只要有举报，那么就会形成这个逻辑嘛，就是你完全比方说讲课你就是按照这个大纲来讲嘛。
嗯，
你如果不按照大纲来讲就可能被举报。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做一些创新性的事情啊，或做一些那个，有的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也能够证明我没有有任何的经济上的一个考量，但还是会有这些风险。但回过头来讲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说算命或者是说像这些星座或者是像水逆等等，或者是像这个本命年是那个。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星座或什么样的时候，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有的时候你方向非常模糊，对你来讲 A 和 B 其实你并不知道哪个更好，这个时候呢你通过算一下命，你大概就会决定说合不合理。其实给你算命的那个人，他其实如果是面对面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得出来你想要哪一块的，他会往你想要那个方向走。或者呢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好歹呢反正对你来讲 A 和 B 其实最后是一样的，那他通过算个命呢，他就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做可能是好的。那等于就在你纷繁复杂的思维里面，你开始抓到一个能让你思维比较清晰的这个路来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算命，或者是一个或者星座也好，这种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经常遇到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脱单，然后到底应该怎么脱单，然后算个命啊，说做个星座啊，说你其实应该是经常往哪个方向走，那个方向会遇到更合适的人或怎么样子。那你本来一点方法都没有，好歹你现在抓到一个救命草了，可以往哪个方向走，或者应该做哪些改变就能那个，就你会觉得哎，终于抓到一个方式来做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那种算命也好迷信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方法给到你，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外部归因，可以让我们自己就不是我的问题，是随你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是张老师会觉得这次的给你算个星座是给你稍微一些方向了吗？
对，他可能是在整个决策当中增加了一个考量因素吧。
嗯，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决策。
嗯，
然后呢就我印象当中我人生当中做过一些大的决策嘛，比方说在06年的时候，
嗯，
我在06年开始写我每年的关键词，
嗯，
那个时候也的确非常的无助，当时是决定要回到原来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还是自己出来创业做一家自己的新所，
嗯，
当时想了很久，
嗯，
后来呢我们就也无法去做这个判断，后来自己呢就给自己一个当然没有去，我印象当中当年去旅游啊，去参观，然后在那里就算了一卦，
嗯，
算了一卦，就抽了个签吧，
嗯，
抽了一签，那里面好像有几句谶语吧，
嗯，
就是然后我们就决定，如果说这个事情在哪个时间点之前没有出现什么现象，这个事情就做 A 决策，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做 B 决策，
嗯，
最后呢的确发生了一些事儿，最后就决定自己重新在没有特别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做了一个新所，
嗯，
啊，就没有回到原来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去。
是因为有出现了一些给你 AB 的那个，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AB 其实不知道，可能都各有利弊，每个决策都有利弊，反正给了你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告诉你说六月中旬以后会稳定下来，是不是也给你一些小小的心理安慰？
这意味着六月中旬之前我还基本上处在就循规蹈矩啊，不做决策不做投资的状态，那么又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就是这段时间你就休息一下。那么实际上在内在的反映呢，就是说人对自己一种能力的不自信，
嗯，
对自己一种有限性的一个更加充分的认识，
嗯，
也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小心翼翼，
嗯
啊，就是很多事情是靠努力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的，有的时候人生就在夹缝中艰难的前行，所以不得不这样。但我后面很想跟大家讲的一点是，就是其实我之前在播客里也讲过，我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人称沈半仙，因为我特别擅长在体育课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体育课经常就大家坐在一起也没什么事情就聊聊天，那是我们大概高中生活唯一大家可以在一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体育老师正好，我们那一届的体育老师正好有离职，然后新的老师又没到，然后来了一个代课老师，他也不太对我们做运动，每次就是让我们在操场上自己走一走，自己干点活，所以我们女生就聚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经常做一件事情，就给大家算命。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一本看手相的一本书籍，然后呢，我属于那种比较擅长学习、记忆力很好的，我就把那看手相的那个，因为我看嘛，我妈就不知，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这本书哪里来的，因为我妈也不觉得自己买过这个书，就跟我讲说不知道这本书哪里来的，反正就是在家里就出现这本书了。然后我就看一看，就很有意思，她告诉你说哪些是生命线，哪些是爱情线，哪些是你的财运线，然后哪些是你的什么什么线，反正你就把这个线就大概记了一下。然后呢，他告诉你说，比如说横掌纹，就是你如果手心上有一根这个线是从你的拇指的那个弯口一直到你的另外一面，就是说你的手掌像被切一半一样，那断掌纹的话，那它会是怎么样，它也会有一些极端的这种个例，然后也会告诉你说你凸起的那一块像大拇指的这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它有很多的类似的说法。然后我就看了看，比如说你的这个财纹，如果是这个你的金钱纹很长，一直到你的指甲缝都溜走了，就说明你的钱是守不住的啊，反正都有类似的说法。然后我就开始啊，就给大家算命。然后我自己是发现啊，其实你只是大概记了一下，其实它真正的用途并不在于说你记住这些东西，而是你不断的看对方的反应，你再给他特别能听进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算命算得很准，是因为我在那时候就很能够知道对方他想要听什么，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是能力，是我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因为你看到一个人手掌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朋友的手掌纹，它真的是断掌纹。断掌纹在原来的这个理念是说，书里面说是断掌纹是这个人是刻的，他会刻很多东西，就命很硬。但是显然我那个朋友，你不能跟他说你刻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社会说哪有刻不刻的，这绝对是迷信了。哎，有的人自己有生命的问题，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说这个，但是呢，这个纹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比较倔强，会自己就是一旦做好决定，不太能更改。那我按我对他的理解，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这条横掌纹就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啊，他就觉得很有道理啊。然后我说，哎，你看，因为你经常是不知道，就是说做变通，所以你有的时候会付出一些代价，会使得自己遭受一些没必要的委屈啊。他一下就觉得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发现啊，这个就是他想要讲的，那个你就给讲下去。然后你屡试不爽的告诉别人说啊，因为大部分的金钱纹其实都是会留在你指法里面流走的，所以你就可以说啊，你经常会流走啊。如果这个人你知道他是比较大手大脚的，你就说啊，他说我是的，是的。但如果这个人比较不那么大手大脚的，我就会说你其实这个钱并不花在自己的身上，很可能你经常这个钱是会留在别人的身上了。你要知道一般人都会说是的，是的，我经常会给谁谁谁那个，你就又很准。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其实一个好的讲星座的和算命的，他是敏锐的观察到，
其实是个察言观色者。
对对对对对，我当年还挺有名的，但后来为什么我不做了呢？是因为 我遇到一个女孩，我们同学，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她将来的婚姻，我觉得都是她父母决定的，因为她的性格真的就是那种，而且她的纹路就是显示她这个纹路中间都不是，就她很多时候没有起始，就说明她自己不太能掌控她的人生。我就讲了，结果她那天就离校出走了，我们都吓死了。然后怕他有什么意外，后来他找回来了，然后呢找回来了以后他跟谁都没有说，他也没有告发我，我觉得那时候的朋友真的是宿舍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他就跟我讲说，他因为听了我给他算命，他觉得他的人生真的一直在他父母掌控下，他一想到将来的婚姻都是父母掌控的，他觉得人生特别绝望，他那个时候就是都想着不想活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回来了。我在那一生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就觉得你有的时候无心之说，你都不知道会对方产生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你都不知道，就因为这句话使得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幸亏阿弥陀佛他没有最后这个啊，当然我们讲阿弥陀佛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佛教，真的现在是不会讲话了，都那个就是我就幸亏他最后还是回归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算命了，我觉得你不能这么信口开河的不负责任的去讲这些东西。虽然有的人会觉得你给了他们一些启发，但是的确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以我就放弃了沈半仙的命运。
对，你实际上是解构了怎么去做半仙。
是的，好的星座大师他面对面的时候，他看你的盘说几句话，因为不是所有大部分人都会有回应的，就是你的眼睛也会告诉我哪一块我讲对了，那基本上八九是不离十的。所以算命厉害的人其实都是揣摩心思很厉害的人，我觉得不见得一定是，当然星盘本身有一个格局，像我的朋友他就看我们的星盘，他本身会有一个局，然后他会讲这个局，比如说他看到我的局就格局比较大，因为我的这个什么水星火星啊土星啊落得比较多的不同的领域，他就说他很早的时候就说我能量很强，是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桑老师就是个专业人才，双鱼桑老师的很多的星座你看他落得很集中，要么落在财帛宫，要么落在专业技术宫，他是个专业型的人才。 你会发现这个大体上我觉得还是靠谱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他也很熟悉，但如果换种说法也可以说我可能就是那个一事无成的，经常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但是最后都没有成果的，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对吧？你也可以解释为说啊比较偏激的，如果这个人有问题的话，他因为总归有个点，他一定有正面的东西也有反面的东西吧，每个星盘都没有什么好坏，总是有好的也有坏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都在选择一部分来讲。所以我会帮大家解构就是星座也好算命也好它是怎么有用的。当然有的人真的很厉害，有些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让每个人都觉得很准呢，我觉得那个就是有超出常人的一些能力，这个不在我们这里讨论啊。你如果有特别相信的，我们也并不，因为我是个二沈半仙，还没到沈大仙半仙，我只是在很粗浅的，所以我们这种半仙没到大仙，我们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是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的。
对，所以所有的这些行为也好，它提供的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工具。
对。
它不是一种确定性的预言，
对，
啊，它可以帮助啊更好的了解自己，发现自己，以及呢，做好面对挑战的一种思想准备，最后的选择和决定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换句话说，命运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邵老师一下上了正能量了，我们这个播客三观还是很正的。但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女儿有的时候不顺，我也会说，哎，让某某阿姨，我那好朋友给你算一下，看你最近怎么样。然后我那朋友就会说了，你最近因为什么什么星座落在了什么，所以他对你怎么怎么样子。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方式，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女儿是一个特别容易自我反思，老是找自己问题的，发现自己就跟桑老师一样，每遇到一个事情都在反思自己，说我有什么问题，我到底哪个做错了，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吗，或者怎么？他有很多刀子是像内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方法就能够让他放轻松，只是这个阶段 可能你就遇到了外面的力量，你要放过自己。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说都是别人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算命对你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解脱，而是变成一个找借口了。但是对那些像桑老师这样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经常反思自己的，像我女儿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这个给了他们喘口气的空间。我觉得我是这么用的，而不是说我真的相信他或不相信他。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是需要心理安慰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做药物治疗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现在药物治疗做双盲，就是而且一定是给你吃一个药，给别人的另外一个对照组是要吃一个维生素 C 也好或者是没有，而不是说你吃药对方不吃药。因为以前就发现如果一组吃药一组不吃药，吃药那组一定有效果，因为他心理安慰就已经给他起作用了。所以后来就发现要真正证明不是心理安慰，是药的作用，就必须给一组吃这个真的药，一组吃另外一种没有效果的药。所以心理安慰本身是有作用的。所以在我看来，星座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占卜塔罗牌，其实都是一种心理安慰的这种作用机制，它起到这个作用就比较正向。但你把它拿成变成自己的人生决策，都一切都相信它，每一步都是用它来做决策，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有点不靠谱了。桑老师同意我这样的一种界限或者观点吗？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或者心理学依据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你所以一定要区分什么是风俗和迷信。
对，
比方说穿红短裤本命年，应该讲它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啊。
嗯，
因为不是今天啊跑到哪个大仙那里我求神拜佛，然后给了我一个秘诀，你要穿红短裤。因为在本命年穿红短裤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对吧？
对，
因为红色它代表着人们对
驱邪嘛，
喜爱嘛，
嗯，
还有一种这个吉祥寓意吧，
嗯，
这样一种寓意嘛，
嗯，
也可以对辟邪嘛，
嗯，
所以通过穿红色啊，红色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代表着一种幸福、繁荣、好运，对吧？
嗯，
春节贴红对联，
嗯，
对吧？碰到喜事啊，这个张灯结彩的，主要是以红色为主嘛。
对，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因为本命年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不确定因素啊，特别是龙年啊，也会出现很大的一种变化，对吧？
嗯，
很往往是发生在龙年。
嗯，
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有历史上这个统计的基础，对吧？在这个76年啊，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啊。那么现在又是这个第四个轮回啦，那会不会发生很多大事情呢？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穿一些象征吉利，能够避免厄运的一些东西啊，应该是把它放到风俗的范畴，更合理一些。
嗯，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就变成迷信或者有害呢？我自己是一直有个标准，就是如果一样东西它给你的影响是正面的，并没有让你跟其他人隔离，也不也没有让你的生活产生特别负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一个东西它产生的作用是让你跟社会其他人隔离的，就像家暴，我们讲家暴的第一步它不是打，是让你断绝跟别人的关系。如果某些东西让你断绝了你，比如说你就不学习别的了，你只相信它啊，你的生活里只有这个机构，只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再别的了。如果某一样东西它把你的生活缩得很小，那其实你就一定要很警觉，很可能这就已经超越了所谓的风俗，或者是我只是把它做一个心理安慰，它就走到迷信了。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人生病，然后呢这个做了中医西各种治疗，实在没办法，所以我每天烧香拜佛说啊，求求保佑我们家这个老人或把我们家孩子好起来。我觉得这个它没有负面作用，因为你同时在治疗。但如果你就相信我只要求神拜佛就行了，你既不去不做任何的治疗，你觉得别人话我都不听，我只是相信他，我只要到他那边不吃不喝啊，到这里面断食我就好了，我其他都排斥掉了，那你一定要很小心。这个其实就已经走向了另外一个所谓的精神控制，就是这个东西它控制了你，使你只在乎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刚刚讲到的，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话题比较的小心，因为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本命年也好，星座也好，都是在那种起到心理安慰作用的这个层面讲的。如果你走得更加的极端化，就是那些人他只相信星座，他找对象就说了我们俩星座不合我就坚决不要你，这个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一个逻辑体系。你好歹对这个人先有些好奇心去了解吧，你很喜欢他只是因为星座不合所以我们就不在一起，但是你换个人算算看，很可能星座又合了呢，没有说 说星座一定是，尤其是大星座，很多像我们金牛座和狮子座算下来就是不是很合的呀。但我跟桑老师不也挺好嘛，对吧？就是你不能够说用这个东西就完全捆绑了你的决策，或者使得你别的东西都不相信，甚至进一步使得你不再学习，不再去做别的事情，那你要很小心。这个时候就从一般的所谓的心理安慰走向精神控制，这个是我们极力反对的。我也希望播客的朋友能听到这里啊，不要听到前面就开始抨击我们了。现在我每个视频都是这样的，我讲到后面关键部分评论就会特别好，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到看后面，直接看你一个开头就开始生气了，就那个我所以我就想到你极端的东西你怎么没讲到，其实我们后面是讲到的，所以我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那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的心理安慰的这种概念，是吧？
对，所以我们在每次视频啊播客之前都要讲一句话，如果你想发表负面评论，请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或者你看完后半程才可以去发表，啊，这个正面的评论可以随时发表。比方说你这个有这个，我们知道最典型的迷信就是那个扎小人儿，
扎小人
诅咒别人嘛，
嗯，
那这种情况它显然没有科学道理，对吧？
对，但是你说发泄一下愤怒可以吗？就这个人很厉害，
就是，
我根本打不过他，我就在天天在家里扎小人，我就恨死他了。我就觉得吧，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一种发泄怒火，你正常的看待他，但是另外一个人你就会很
生气，显然是一种迷信行为。比方说你把你领导的图像做成一个玩偶，然后放在家里出气筒，天天回家就殴打他。
但是
如果这是迷信吗？
但是如果对方也相信这个东西，就会给他非常恶劣的负面的心理影响。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心理安慰，它其实是不产生那种负面的伤害他人的，
不能伤害他人的。
虽然扎小人本身并不会真正伤害他，但是对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会非常的恶心，这个心理暗示是很糟糕的，所以那个其实也是造成伤害的。所以我自己是不鼓励这么做的，对吧？
哎，那你说这个，
嗯。
讨论一个法律问题啊，假设问问你的感觉，假设有一个人扎小人，
嗯，
然后在家里呢，把这个对方呢做一个，做成图一个
图像
玩偶，
嗯，
然后天天拿鞭子抽，
嗯
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会不会，对对方来讲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侵犯对方的这种一种造成精神伤害呢？
我觉得吧，这个吧的确是不道德的行为，也的确是要谴责的行为，但它的确还不能上升到法律。曾经有一些单位还真的发生过类似事情，希望员工能够更加能够这个心情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在专门做了一个工作室，里面树了领导的形象，然后你就用沙袋你就可以去打，让你去出气。那这个就是公司本身所同意的，因为你总有压迫你的领导，你今天很多的加班都是有这个，他们就会竖几个不同的领导你去打，然后某些沙袋就破得特别快，就那种。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涉及不到侵权，但是呢的确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就是
你刚才是肯定是单位安排的，这么领导也同意，对吧？
对。
那如果是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你实施这种行为，然后呢这种情况又被对方知道了，啊，而且在一定范围扩散了，造成对方的心理上的巨大的一种压力。
嗯，
我个人认为法律上可能还得要管一管的，
但是都管也不行啊，管不来。哎，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心理解释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是被扎小人那个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你会觉得真的很恶心，他就会真的变成一个负面的心理的一个暗示。但我自己经常是会觉得，就是我在家庭教师沈一斐的家庭教育课里面跟大家讲，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解释风格，因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父母的解释风格。你的解释风格更积极乐观，给孩子的能量就更大。如果你的解释风格是负面的，那给孩子就是很糟糕的影响。比如说你的孩子发现别人把送给他的这个玩偶或者画了张说啊是你的自画像，然后把它撕掉了，然后你的孩子就很生气，他画了我的像然后把我撕掉了。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就觉得啊你的对方怎么这样子，妈妈帮你去出气，然后我们要去来打这个官司或怎么样，实际上你是加强了孩子这个负面的东西，就告诉他说你看别人画了你的像撕掉，他真的是会对你产生负面的作用的，他会造成一个心理暗示。 但我自己的常规的做法就告诉他说："哇，你知道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他帮你撕掉了，把你不好的东西撕掉了，你会变得更美好啊！这个人以后我们就不要踩他了。"我是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的。就像我在寺庙里面，我们经常去抽个签啊，这个完全也不是说啊，我们相信就抽个签，但经常抽上下签，那怎么办呢？就很多寺庙都会给你一个地方，就你把这个纸头折一折挂上去，或者你把这个东西扔到哪里，你这个就解掉了。甚至有的地方说你要掏多少钱，你就可以解这个，把这个霉运走掉了。我经常觉得说，其实吧，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幸亏我这次抽了一个下下签，你看我通过把它洗掉的这个情况，我就把这个负面情绪给拿走了，我就把这个负面的运气给拿走了，所以后面留给我的又是好的了。就像孙老师那天特别生气的说，红短裤为什么被偷了？我给他看了，你说你我看我给他看，你看我真的在淘宝上买了，淘宝上真的显示已经到达了，但他真的被偷了，那就说明本命年里可能有一部分的坏运气已经被别人给拿走了，所以他帮你承担了那些坏运气，所以你没有那么的糟糕。所以我觉得这就像解释风格。你看，我们就从今天一开始觉得说，其实真的拿到负面的签或者是。对，红短裤被偷，它也不见得完全是件坏事，说不准，要不然的话，说不准不糟糕的事情更多呢，
对，这解释路径很重要，
是吧？
解释方法很重要。刚才讲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小孩子碰到这种情况，作为大人，在提起一场这个行为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个行为，能够，这个维护了多少权利
对，
啊，还包括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
对，
所以增加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
对，
那我把它简单化说，如果说是你是个成年人，你去回应这件事情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如果你不去处理吧，你心里觉得很窝事；如果你去处理吧，你就进了对方的套套。你不是不信神吗？对，如果你觉得你去跟人家。说，虽然我不信神，但是你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别人就问你，你为什么不舒服，对吧？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蛮 trick 的地方啊。
对呀，
像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在旁边听，就是如果你遭遇的这种情况，对吧？一方面你天天在互联网上叫嚣，我们是无神论者啊，我们不应该相信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假设你是那个遭遇的对象，你如果。你不会发怒吗？
对
那
啊，
如果发怒的话，你为什么会发怒呢？
说明你还是相信了他，对
啊，
吧？
这是沈老师说的，我没说。
这个甩锅的那个，但是我讲到这里，我就讲为什么有的时候人是需要不同的解释风格。为什么我当时做沈一斐的家庭教育课的时候，我其实在前面板块里，就前面五节里面就把解释风格提出来。当时团队跟我是有讨论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块比较难，然后呢也不那么的。吸引大家，就大家希望先听故事啊，到底怎么做啊，来做。但我觉得它很重要，我一定要让大家一开始就听到它，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讲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我们父母经常理解是说我说什么话，孩子就会听什么话，其实不是的。言传身教是说你说的话其实背后有一些浅层的意思，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你已经在影响孩子了。比如说，孩子回来告诉你说："妈，我在学校里被谁欺负了啊？他怎么怎么样？"你就说："啊，他把你欺负了，这个我来帮你出面。"那实际上你听上去是我帮你出面或怎么样，但潜在含义是你肯定了他是被欺负的，而且是能被欺负的，别人就是很有能力去欺负他的。所以我以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直接说啊，那个我先说，哎，你什么叫欺负？告诉妈妈，哎，他是什么一个行为？最后可能你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突然间拿走了这个你家孩子的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要把这个行为定性为他就是很不礼貌的拿走你的东西了，但并不意味着他欺负你，因为当你欺负的话，你就变成。你是那个弱小的人，你下次是可以还击的。所以你知道吧，言传身教背后有个解释风格，你怎么去确定你的东西是对孩子觉得他是有能力解决，他是厉害的，他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样的，我觉得我们去面对这个星座也好，面对塔罗牌也好，我觉得我总的想法就是说，其实他要提供一个积极的解释，是让你找得到一些力量的。我觉得如果能起到这样正面的作用，它就变成你的一个娱乐；但如果它变成都是负面的，让你觉得非常的不好，你就要很小心。它很可能，或者它使得你跟身边的朋友都断了关系，家人断了关系，它让你非常痛恨，越来越愤怒，越来越那个。因为网上有很多愤怒情绪是很。 会让你只跟他在一起的，你他越是能够激起你负面的情绪，你就越会靠近他，因为你觉得别人都不是东西。如果你是在这种状况里面，那你就一定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就是其实就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作用了，是不是？桑老师，我这块扯得有点远啊。
对，你讲的是一个应对的方法了。
嗯，
我这里看到了有一还真的有一个研究啊。
嗯，
他分析了为什么会有迷信
啊。真的吗？
对，他说迷信啊起源于原始这个人的一种自然的信仰。
嗯，
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对雷电啊，对风雨、做梦、疾病、死亡等很多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所以产生了恐惧疑惑的心理
啊，
错误的认为自己周围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嗯，
这种力量主宰着人们的一切。所以呢，只有通过膜拜、祈祷、用巫术、诅咒、舞蹈等方式去影响他们，才能呢消福降祸，
对，
消灾降福。
嗯，
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如此发达当中，仍然会存在有许多人有迷信的观念，或者行为呢？
嗯，
比方说像一些运动员，像一些赌博者，甚至有一些大学生也在流行一些迷信啊。
嗯，
那么这个是有这个调查研究的啊。
嗯，
就是说这个根本上是认为啊，是人们对于自身、社会、世界、宇宙一些领域还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啊。
嗯，
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不为人类所知。
嗯，
所以呢这个有一个观点认为呢，只要人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就不可能做到不迷信。
嗯，
这个观点好像讲起来还蛮突然的啊。
我
这个观点蛮绝对的，只要人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就不可能做到不迷信。
所以我刚刚也讲到了，其实这个迷信要分只是寻求心理安慰，还是你真的被这个事情全部给控制了，这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之前一直有媒体希望我谈谈今天的年轻人在考研之前啊，或者是过年去烧香拜佛啊，就是大家那个，那问怎么看？在我看来，这个很难讨论的一个点就在于，如果这个人也很努力，该做的事情也做了，最后就觉得去烧香拜佛给自己心理安慰，从我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好指责的。难道我们不也会遇到？比如说当时这个桑老师遇到他妈妈身体不好，他也经常在家里会啊，请求上天保佑，就我们也会经常是啊，希望上天保佑或怎么样子，烧柱香烛之类的。我就觉得那个只是个心理安慰。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靠烧香拜佛，觉得烧香拜佛就能保他，那这我觉得这个就很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个机构为了圈钱，告诉你说你到我这边来，每天念多少经，然后你就能够去那个你怎么怎么样子。就我们举一些极端个案啊，就是说为了挣钱，那就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桑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调查研究说，所谓的迷信为什么是不确定？因为不确定性肯定有嘛，你永远无法全知全能嘛。但是我觉得这里迷信首先要去定义什么叫迷信，是不是？烧香拜个佛就叫迷信，就叫信佛教了。它其实在中国的逻辑体系里还真不是，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去烧香拜佛了，他就一定是信佛教。很多时候真是就是考试之前抱个二郎叫什么，考前抱佛脚，
抱佛脚，临时抱佛脚。
对对，就是临时抱佛脚而已。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也没有别的方法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找个方法去把它给。就给点心理安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上纲上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这些都上纲上线了。但在我看来，这个不能够以这种上纲上线的方式去攻击年轻人。他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很郁闷很焦虑，他一下找不到方向，我觉得他要愿意烧个香，我觉得至少还说明是积极的，就怕他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算了我就这样子了，那就更糟糕，是吧？
对，这里有一个观点啊，
嗯，
也是讲起来比较就是可能比较雷人呢、啊。
嗯，
啊，这个是个学术观点。他说，迷信的倾向是不可能被消除的，理由是迷信倾向是人类适应机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啊。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人类适应的机制，
嗯，
人类将无法生存。
就是焦虑的不行了都，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焦虑的没有解决方案了，但好歹可以烧香拜个佛，就可以把这日子给撑下来，是吧？
那不是不是说就也就是说你要相信一些，就说你可能通过主观客观无法去克服的一些存在，
嗯，
那么这是一个人类适应机制，
就是你得接
就是
受
说
这个现实，你得怎么着都
你
找一
才
个那
能
个，
够和自己和解。
对，否则你觉得就是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所以导致了什么什么，你就不会放过自己，你就会很难受。但你如果解释说这个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上天不给我这个机会，是上天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就原谅自己了，是吧？
对的。
嗯。最后，我们还特别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几年在互联网上或者以前是线下，它比较难，现在有更多的是出现在线上，大家开始花钱去算命，看个报告，对吧？然后花钱。我自己的观点也，我们小编也给我们准备了类似的这样的资料，让我们谈谈观点。不知道桑老师是怎么看这一块的？
我原来我没花过钱，
我也没花过钱。
39块嘛，好像，就是你他们，而且这种营销啊，还是有一些套路的。他说你先把资料全部提供上去，然后就差最后一步了。我当时还填了呢，最后
你
要
还
付
填
钱，
过？
对，最后一步要付钱，付钱就能看报告。然后我想你这个太坑子了。就没，就是这个方法就本身就不尊重消费者的，也没有付钱。
哦，张老师经常算有一个什么今日什么签，搞得很搞笑的那种，作为跟我，
那个要你转发，你转发以后就会告诉你，我这
对，
个也
张老
做
师
了一
经常
些，
这个很
仅
搞
供
笑，
娱乐。
仅供娱
但是我就问你一个，正好普及一个，植入一个知识产权法的问题啊，迷信的这个。内容啊，我现在已经讲了迷信内容，在中国受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了？
啊，这么是走的那么快吗？瘦
我问
吗？
你，就是我问你，你觉得受不受著作权？
不
因为
瘦。
原则上是不允许他去传播的嘛。
原则上他没有任何的知识产权，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他自己写作出来的。如果是他写作出来的，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是你编出来的。你首先要承认，比如说你去看一个星座报告，是星座本身告诉你的，不是你自己写出来的。如果你写出来了，那就不是我的星座报告了，是因为我本来这个星座就是这样子，你只是把它反映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知识产权，没有所谓的这
那么，
个
他把一
著作。
些信息整理、编辑、整理、选择，那么法律上有一个叫汇编作品嘛？
那他如果写了一本关于星座的书，那他当然是有知识产权的了。
对，
但
但问
我
题
只是算个命，
这是迷信啊！这
但
本质
他
上
也还是
你
有，
到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出版的，
但是
因
关
为
星座
不
的
允
研
许
究
你
还
出
是
版
可
这
以
样的
的，
书。我
有
先
的。
把它上市，讨论到迷信这一段嘛，就不原你现在有。你能找到这个市面上正规出版物有关于星座的研究吗？
这是星座大全，我以前经常看到类似这样，难道都是免费的产
那
品
都是
吗？
盗印的吧？
真的吗？哦，是不可以的，是吧？比如说 塔罗
对。
牌什么大全，什么星座大全，什么几分钟让你了解星座，今年的运势，哎，等等等等，没有啊，就是香港是可以的，我的朋友每年都到香港去买一个什么今年星
那
座
你
运
在
势，
香
是
港，
吧？
我想是这个
我们
我
这边
们
吗？
这边的出版这边情
是
况
不可以的吗？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这迷信的。我那么好，那不能首先是不能出版的啊。那么好，假设你出了一本，我呢把它全部上网了，
对，
那我侵不侵权呢？
侵权，我写的东
为什么
西，
侵权呢？
因为我
那
写的
你
东
本
西，
身法律上就不保护你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感觉应该是侵权的，因为我写了东西，你可以不用它。但是我可以不出版，但是你不能把我套现了，这是两个东西。就像我自己，我比如说我租了一个房子，我的家具都是房东的，然后有一个小偷过来偷了这些东西，我是可以告他的。虽然那个东西不归我的，但是我拥有它的使用权，你把它偷走了，你是要承担责任的。你不能说啊，我就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你偷来的东西被再被偷了，你有没有权利要回来？
我没有偷啊，我是租的房子啊。
哦，你是租的。
我那个星座这些东西是他自己产生的，是我拿过来的，我没有偷啊，它是正当产生的，我产生本身是正当的，我把它整理出来了放在我这里，但是即使是归属权那个，但你也不能拿呢，
对，
是
讲
吧？
的很有道理，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这次不聊，下一次看完同学们的这个评论以后，我们再公布答案吧。
啊，还要设个谜点呢？行啊，大家也可以关于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讨论啊。就是说，你觉得这里会涉及到的这个知识产权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说这种收费付费是怎么样子的？我个人觉得吧，就是如果钱很少，你只是自己以娱乐，你是可以的。但是真的，请大家记得哦，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算命，其实我们在社会学里面把星座是看成伪科学，我们不认为它是个科学。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发现星座，虽然我们很多人讲星座都产生是规律，但是因为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星座每一个星座的话，它非常的宽泛，它放之四海很多时候皆准。在社会学里，你很多东西你写的越宽泛，你指代越多，它就越没办法做研究，它越不是科学。举个例子来讲，你看我金牛座就有很多很多金牛座的不些东西，但我在自己对照金牛座的时候，我经常觉得我好像不太像金牛座啊，比较小气，比较那个，我就觉得我没有啊。但也有朋友说了，你金钱很小气的，金钱不小气，但是你对老公很小气啊，你老公就不希望借给别人用你的老公。我说，但老公当然不能借给别人用了。他说这也是种小气。我说那不叫小气大气，那是脑子有毛病，对不对？提出这种观点来，他说但是你小气，肯定你可以在某个方面说你在某个方面是小气的，你可能在某个方面是不愿意的。就他很抽象啊。我说这不符合。他说那你不是在金钱方面小气，可能指的是别的方面。所以你会发现他很多是似是而非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从中找到你的想要的东西，你总能找到这些优点，说我有这些优点啊。啊，你也有一些缺点，像射手座的朋友坚决不承认自己花心一样，就是，对吧？处女座的朋友说，我也没有那么的 check，我没有那么的挑剔，我们会把那些不好东西那个，但是它里面精益求精，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对吧？这个射手座说，我比较擅长交流，交际能力很强，那就是我，对不对？其实擅长交际跟花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说，当然出发点会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表面上的形式和能力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之所以我们不觉得它科学，我们也不鼓励你它把它称为真正你做决策的或怎么样子，就是因为它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每个人这个，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很有用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说啊，原来此时此刻我需要的是对自己这样的认可，我觉得那个点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并不鼓励你去花这样的钱，某种意义上讲它意义不是很大，对吧？
对，就是我们要对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啊。就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啊，就是我们啊，宁可信其有啊，就是但是呢也不能全信，就处在这种状态。那你通过这件事情呢，给你一些反思，给你一些提醒，啊，那么总而言之，这种事情要当心一点啊，它是一种。这个自我调试的一种心理机制，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讲这些行为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在寻求，在不确定性里面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式。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它的心理安慰作用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同样告诉大家，请不要走到极端，它不是你决策的依据，也不是你，如果你发现它控制了你。啊，变成你所有都排斥，或者让你变得更为愤怒，或者你觉得只有他是可信的。当他有这种现象出生的时候，请你要很警觉，这个很可能就滑入了过去所谓迷信的这个封建的这个东西里面去，它是有负面作用的，对吧？
对，我还想分享一下，就是说，那个崩溃嘛，就是在这种有很多无助的下，人会崩溃的，啊，这个崩溃以后怎么去恢复自己啊？有的时候会通过这种心理调试啊，比方说，我觉得这种事情的确就是，很可能就是客观上不顺利，那么这种时间可能要退回一点，啊，不要做更多的决策，啊，以静制动，同时呢，也要收拾自己那个破碎的心，
三老师
因
的
为
心
你。
破碎了吗？
你肯定会产生沮丧嘛，放弃嘛，甚至自责嘛，甚至要抱怨嘛，甚至报复嘛，各种样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都会涌现。最后你告诉你，你很可能只是在你的脑子里面转了无数遍，最后你还得要放下，学会放下。那么最后呢，你还得要收拾自己，重新上路。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这个，一些所谓的风俗也好，甚至这个迷信也好，它都会，让这种心理调试啊，这个自我康复啊，最终呢，能够走过这个人生比较艰难的时刻。总而言之，就像刚才沈老师所讲的，你实施一些所谓的，如果定义为迷信的话，你不能自害，就不可能就是说造成社会不利后果啊。当然了，你也不能造成不良影响，对吧？
对的，
对不对？你穿红短裤是可以的，你不能红短裤外穿。
你只能穿红短裤穿给老婆看，你不能给别人看。
红短裤穿在外面，那是谁啊？
奥特曼。
奥特曼，对，那是奥特曼。
但是
裤穿在外面，
那桑老师刚刚讲的
长。
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讲到那个崩溃的那个，我觉得思想是无罪的。所以当你处在崩溃的时候，你要允许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抱怨也好，愤怒也好，想着这个内心里把这个人杀了100遍，其实都无所谓，因为那个思想是无罪的。但是呢，在这种情绪低落的崩溃的状态里，请你最好不要做决策，也不要做行动。这是我经常跟很多的。年轻人、青少年讲的话，就是在我们情绪处在极端状况下，其实不要做决定。比如说，跟一个人刚刚恋爱，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快乐，这个时候其实也不要做结婚的决定，等一等。啊，现在跟他这个吵了一架，就情绪非常激动，就说我要分手。其实这种决策往往都是会后悔的。真正重大的决策，最好是等你走过了这个情绪的极端期再做决定。很多的行动也是这样子的，等走过了这个极端情绪再做行动。所以桑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个走出崩溃，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状况，就是理性和不理性，无非就取决在说你是只是想想，还是你就做了，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理性，就是我们可以经常想，但是我们最后做的那一刻，还是等到情绪平复了以后再做。我觉得这是比较理性的，桑老师是吧？
对，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还在崩溃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决策。
但
做
是，
决策一定是冷静思考以后，人的心情充分平复以后，才能做决策。
对，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亲密关系的这个公共传播。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结婚，我也不是说我也不催婚催育，但是我真的是在很多时候都觉得，你可以不结婚，但你身边真的需要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人，朋友也好，爱人也好。那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总是会处在，就人总有时候会处在这种低谷，这个时候身边有这个人支持你，他真的是太重要了。我自己人生常常有那种特别想不通，我其实过去也遭受几轮网暴，也有自己人生跌到低谷的。我一直非常感谢桑老师，就是他常常在这种时候给了我特别多的力量，就他跟你聊天，你就可以把很多的想法说出来，你抱怨什么什么什么都能讲，但是呢，他可以帮助你。把有些想要冲动做的东西跟你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事情不能做啊。我以前啊觉得说我要怎么怎么做，他就经常旁边很冷静的来跟你分析说这事情做了以后会进一步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样的伙伴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个桑老师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骂骂他。比如说你明明知道是自己最近状态有问题，但是你看他一眼不顺利，你就批评他了。他因为夫妻，他也只能承受。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亲密的爱人，其实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有的时候就是他是我们情绪的调节器。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情绪很稳定，桑老师也会跟我们吵啊，我们俩也会吵，我们俩经常是要吵的。我们不觉得需要情绪很稳定，对方都接纳你，我们可以吵，只是通过吵，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情绪慢慢慢慢，就两个人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有爱人的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支持我，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一块是我很幸福的，包括和孩子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支持我去做沈一斐的性教育课啊，沈一斐的家庭教育课和社会学爱情思维课的动力。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好的关系，其实就特别容易帮助我们走出这种崩溃的状况，也能够让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一个很确定的存在。你知道，身边那个
啊，你
人
在家里啊？
他是会站在你旁边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意义特别特别的大。这也是我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我觉得包括星座也好，它都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它不是我生活的 重要的决策依据，也不是我们经常聊的，我们只是偶尔在这些状态里说，哎，算算看是不是随你，给自己找个理由。它是我们生活很小的一部分，生活里真正重要的还是日常里那些稳定的关系带给我们的意义。嗯，
对，我们聊今天聊的差不多吧。
嗯，沙老师最后做个总结吧。
你先总结吧。
我已经总结了，
我在
总结，刚刚我
已经
升华都
升华好了，
已经总结了是吧？都已经升华好了。
好好，嗯，对，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这个让我们觉得不顺利的时候，
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各种方面寻找这种力量，其中就包括啊我们一定的程度上把它置身于我们不无法掌握无法确定的那些这个因素。
嗯，
就像在一些海岛当中的渔民，
嗯，
他这个出海的时候他会来这个做一些仪式一样，
嗯，
我们在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我们也其实也会面临着像渔民的那样一种心态，
嗯，
这样的一些好的心理映射的机制吧，
嗯，
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这个走出那些啊这个一种窘境。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环境之下啊，
嗯，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
嗯，
其实目标还是要降低我们自己的一种焦虑。
嗯，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靠努力是不见得能完全实现的，
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因素以外，我们通常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对，
在天这个天当中你讲这句话就有一定的迷信的成分，
嗯，
对吧，
对，
否则的话你就是吧这个觉得你自己能够 handle 一切，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啊，
祝愿大家如果碰到一些不顺利啊，
嗯，
这个如果碰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啊，
嗯，
希望大家有好的心态。
对，如果最近不顺利，就知道说水逆了，度过水逆就好了，至少还给我们希望。一年只有三次水逆，每次水逆只有几个礼拜，过掉了就好了。总有一天，这个你会重新调整心情，重新出发的。好，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